长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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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上次我们讲到十一页下栏，一路上论这个生灭，这个是主要是谈这个三相品生灭。那我们在谈这个生灭的时候啊，在还没开始啊，我希望大家稍微保留一点思维啊，就是说一种比较实际的一个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啊。什么一个态度？就是说，假如你认为无生无灭，那你会改变哪些？假如你的生活当中哪些是掉入在生灭里面，哪些东西是不受生灭影响，哪些是有生灭影响？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就是说我们所学的必须要是能观的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原则，而不是一个论理啊，一个理论的说完，这样的说完没多大意义啊，就是说它对我们的身心改变啊，对我们拿来实践它的直接的意涵是什么，可能不一定有多大作用。但你想一下，就是说以你自己来讲，你的身心当中哪些是落入在生灭的思维当中？假如你现在突然感觉到我所认知的，我借以这种生灭来判断的东西，来决定我下一个作为跟我的思考，我刚才讲的判断的，假如我现在判断的基础是不实在的，那你会改变哪些？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因为一个正确的观念，其实它会对你的身心有改变的。我知道我们的修学其实是应该也谈了很多次的哈，我们的修行难免只是带着什么跟佛法不相应的，佛法是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变成是一个支持五蕴之心身心再来观五蕴，就是你不是拿来关照现在跟你身心有关联的这些生命现象，所以并没有直接关联到修行上，并没有直接关联到，所以你可以存在一个你很精进修学，你对这个修学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很大的理想，但你不过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已，跟佛法无关。我讲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我们讲现实，因为我们多少都还有做一些临终关怀，可是有多少人能在临终的时候那么坦然？我还很少看到也很坦然面对的。那几十年下来，到最后发觉不能坦然，那不是佛法有问题，那还是你一开始态度就有问题。因为这个观念，这个三相的观念，生住灭，它就是我们的生活现象，我们现在就是靠着它在活的，而你的颠倒就在这里面。那如果你认不了这个，就是说我边一边执着，这我一直在强调，我边一边在执着，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执着为基础来做的任何修行，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你可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当然也不是一下子你能断开的，一下能解脱的，但至少你是走对路，你是在不断把你的烦恼变薄的，你的执着是在松脱的， 你是走对佛法的路的，而不是说你带着一个对宗教充满感性的，好，就让很金箔钢简，很投入，但这个能代表这个你今天如果跟佛法啊，跟人海誓山盟，他也不能保佑你，他不能保佑你，因为你自身本身就具足了无常相了，这个谁都无法给你任何保证。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保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生住灭的时候，我们所代表的心态是什么，你能不能对一个任何东西产生一种期待跟执着，第一个不可能，是不是？因为他生住灭，他生住灭，因此他法不可得。那不但对外法是如此，对内法是如此，对一切处都如此，这种修行的气魄应该很早要提出来的，这才是真在上路的人。否则的话，你怎么修怎么修，其实始终没有改变的你那个众生性，没有改变那个众生性。因此当面对到整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真正的跳出来，那种心态的准备必须要是很务实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我就强调说，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做临终关怀，想一想，他不就是你吗？他不就是你吗？你在鼓励他放下的时候，那你放下了没有？我觉得都是用这种很现实的角度来思考。很多你所修的有用没用，其实马上拿到考验。你所修的，我们现在一般来讲都是说啊，我尽量修，自有因果感应，当然可以了。啊，这个当然是哪一节会感应的，我也不知道。啊，也许下辈子就感应了升天去了。但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因缘重得人生而有往生机会，有得解脱的机会，这不知道。所以绝对不会说我等待你。啊，我们不是明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其实也有这种道理，我不待今生啊，此生不向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我后来发觉这句话好用得很啊，这句话本来我们都是念给人家听的，现在我发觉这句话够用了。如果你这句话够的话，也够你把所有的颠倒妄想放下，所有的追逐分别也放下。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谈生命，谈完了以后就拿来用了。我说的话，我们论到这里有什么用？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吧。哎，所以你有没有讲到说，那我今天了解这个道理，跟我修行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真的是浪费时间。那为什么没关系？明明有用啊，那为什么没用？那是不是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个态度，跟我们在领纳他给我们的一个认知，你有没有把它放进来？可能没有。哎，这变成学的跟修的哈，拉开好。因此我在讲说精进在哪里，我们随着我们对佛法的认知越深刻的时候，什么叫精进？什么叫精进？我想大家道理也应该清楚，但是不是真的用上精进，我觉得要看状况了啊。这个精进是从哪里建立的？整个一个修行有一个核心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会太多的，就一个核心方向。从以我对修戒定慧三学都是往一个核心方向在修。为什么我需要它？为什么我必须要这样修？我就是因为我依然颠倒，颠倒在何处？颠倒在这里，所以我需要这样才能远离颠倒，没有其他恶，没有零散的而不知道目标在何处的这样的盲修。所以说我才问大家，就是说假如你认为你现在生活是过着怎么样的一个生灭三相的生住灭三相，那假如你现在突然转换一下，那一切都生住灭无法可得，你试着，假如我真的了解一切生住灭相其实是不生不住不灭，那我的态度会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是靠他在生活， 我是驻着在这里，那假如这个东西不存在的，那我的心态是怎么改变？是不是？假如我连这个改变都不容易产生出来的话，我这么认知没有？你没有把这个法拿到跟现实去思考。为什么？因为一个了解般若是正见的人，他其实对世间的看法其实是在动的，是改变的。他那个著着心，他那个分别心，他这种自我放下的心是越来越宽广。我说如果都没有的话，摇来摇去，飘来飘去啊，跑到东依然是众生，跑到西依然是众生，那不知道解脱在何处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当我了解这个生灭，那生灭我怎么在看生灭？那我为什么认知它真的有生灭？你应该就把这个正见这个学的东西来抉择，说我所认知的这种生灭到底有没有。我依然随顺着世间生灭相而执取，所以我的身心不得自在。那我不要看，那我认为的生灭是由什么肯定的？我必须要见，这就是我去观吧，就是观我现在因什么而动，此动是由哪里来，必须要应对这个。这个修行到最后一定是走到这里的，我发觉没有其他路。那你如果说我像我们叫求生净土，对不对？求生净土法门也很多，层次也很多。当你源于有为相在修的时候，相对来讲它的可靠性就相对减低。我们必须要务实的说，你要靠十念往生，靠一念往生，相对来讲不成功的机会大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是以有为，有为必然是生命不稳。所以在我们求生净土的同时，以最低标准为基础，然后不断的尽量累积资粮，以便于在这个求生的道路当中寻求更高的可靠性。你不要以为我一念就会往生，一念可以往生，但你不能把握你那一念啊，不是活的。因为我们往生只有那个现前因缘，看哪一道因缘嘛，是不是？如果你当时确实那一念不是六道念，当然往生，不然你要去哪一道？无道可去了，就全部只有六道啊！你们六道念都没有，那你当然一定是看哪个念去。没错，临终一念可以往生。问题，你临终一念大部分都是六道念，你往去哪里呀？是，也不是说你去就去啊。所以当我们把标准放低，说哎，我喜下品下身，那最好会有。我也知道我也求不高呢，我都是就下品下身，再下一点也没关系，只要能去就好。甚至有时候我标准还放得很低，就是我只要边地我也去。我真的呢，我现在标准放很低的，我只要捞到边就好了，我没有想那么多。那我先啊，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标准很低，那因为我珍惜这个因缘，所以在今生里面能珍惜的、能广大的、能增长的一些福德资粮，应该力求让你的往生因缘成就。我这多少人去，我们看不是很多人都在念，我去的没几个啊。当然因为时间还没回来讲说我去的了啊，因为时间恐怕还在莲花里面，因为那一天他一天我们这边已经好几很长的时间，所以应该还没回来了啊，甚至还没开花了。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我们务必要，即便我们求生净土的这个念佛法门，你也必须要了解往生的原理。往生的原理，你唯有知道这个往生的原理，你在修的时候你才能具足这种往生之量啊。否则的话，你说我真的求生净土，我们务实来讲，你真的求生净土，真的就能去？你也太看清楚你的心，太看重了自己，或是你太不清楚你的心念的复杂性。假如你能一念往生，云何一世间依然多生分别？你看你现在所生，像昨天在谈略论啊， 比如说我们要修空观的人啊，因为修无分别心，那这个无分别心不是依于无般若正见所建立的，它纯粹就是起一个说我不随一切念起分别，这是一种他用一个他这里讲，因为他在讲念的时候啊，要如何正念，那这个正念要升起来的时候，你就算不分别还是要有念，不分别还是要念，有一个我不起分别的念。但问题这个念如果是愚痴的，就是只是纯粹用一个单纯的愚痴见认为说不要起分别，或是认为一切都不可得，不是由于正见所养成的，是一种妄想所生的认知心，然后就一长时间就呆住在这种念头里面，会变畜生道。有道理。那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你要知道畜生道的因在哪里。你如果了解六道的因，不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六道相，是六道的心相，六道的心念。其实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日用之中经常在寻求六道念的，因为你没有正见，你一下起光明，一下起懊恼，一下起计较，这种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六道里面转的。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你六道不一定要说，哎，我今天睡觉早上起来变畜生啊，不好意思，颤一下啊，又变人回来，他哪有一种一直跳的？可是问题是，就算他没，因为他因缘还不具足，可他种子已经现了。所以一个人的心量大，一个人的光明，一懂得种的自我放、自我牺牲，如何成就他人，乃是如何成就悲，乃是这种清净离欲，这些每一样都是在就形成你的下一生，都是在转的。啊。那你唯有能了解这个道理，你才能守住这个念头，否则的话，有时候啊，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没有学佛，尚知道世间很苦啊，因为没学佛嘛，没学佛，所以为了三餐很辛苦啊。那自从学佛以后，我们现在啊，贪耐性越来越低啊。啊，所以我昨天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本来在平常要为生活拼命的时候，我现在求不多，只要我的工作不要被开除就好。啊，今天我要开车过来啊，刚好我上车有时候会听新闻，因为有时候没时间看新闻。就谈到现在啊，现在景气不好啊，那开除人啊一下都一大票，那公司要开除人啊，哎，跟你谈啊，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免得有情绪上的反应。哦，都很阿莎里就让你出去的。啊，然后开除，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哦，他讲到最后，那主持人讲，好高兴哦，我没有上刑场，上刑场就是突然这里面有开除几百人，事先不知道，临时叫你进来15分钟出去，就这样。所以说，当初我们在生活苦的时候，我们会在乎什么？我们在乎说，我所求不多，我只要有工作就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学了，一年都记住了。我们开始记住了，我们开始追求什么？该有的有了。因为那现在还有更进一步的有到最后，哎，我房间怎么有一只蚂蚁？他现在在乎蚂蚁了。你知道我意思吗？越要求越狭隘，不以人生像，比如我们修行来讲，要是三餐过得去，也就好好修了。虽然我们不是，我们在小地方会越来越计较，这个满足了。不但不会满足，因为那个贪欲心，那个烦恼心会让你往下再找，往下再找，现在只稍微不可以的话，马上起大烦恼，所以变成慢慢啊，假币不在里面，许多不要，比起外人有时候反而不如在生活上吹毛求疵，然后问啊，从以因为生活当然本来很苦，现在有点不苦，所以变成日子还能过，所以业迷心无常心不见了。你信不信？让你得到一个好环境，而且还自以为我在修。那因为我修，因为有保庇，保心无挂你我家，哎，车拢大连威啊，弄到拢转一种车。嗯，这种东西让你。产生了一种不务实的心态，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现在在修行上我们的看耐性其实有时候我讲实在比世俗人不如还不如，真的哦，不如还不如，那个标准已经降到我们说有机会出去外面吃吃头了。你敢知道人外面人日子是怎么过，我们是日子怎么过，变成我们现在已经就在生活里面小细节里面去挂，所以那个道力生不来啊，道不力生不来，你的烦恼带到哪里都一样的烦恼，所以务必要很清楚这个修行的那个东西啊。所以说我现在看到就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现在修行的位置在哪里，那个必要看清楚我们的身心转动之处啊，这个修行才能真正提升。或者说当你得到顺境其实是道业退失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之前就一直跟学生讲啊，当你修行一路都是顺境的时候其实应该要特别谨慎了，你会不会已经安逸到这种固定的形态里面，已经不知道你的执着心已经生出。所以人有时候真的到最后有时候必须要用极大无常的事情触发了你那种万言放下的决心，可是有时候到这个时候应该都是恶言现前，很难修的。所以我一直很鼓励说在这种生活当中修行当中务必要务实一点，看清楚修行的核心观念在哪里，核心的关键在哪里，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我们在这里上课多久，一年两年，哎，哇一下就过了啊，哎，但看大家都没老，因为我们都一起老，所以都没老，哎哎，所以一群的七八十岁，我们都没老嘞，因为都老了，所以他看他一直天天看他没老，他其实老很多，哎，好，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好，在我们开始，因为我为什么要在开头里面让还是一样的，让大家回到我们今天谈这个东西的本身意义在哪里？所以你要拿来检证，拿来活用，这样这个道理才有意思哈。我们看这个这个下栏的第二个那个记啊，啊，护次是把于事实，就要因为我们现在谈生嘛，啊，生住灭，那现在要谈灭啊，因为如果严格来讲，如果生不可得，灭当然不可得，但众生容易在执的相不一样，众生在分别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执着，每个人习气不一样。其实整体执着是整体的，但有些相会特别明显或者是偏重，这就是个人的习气，所以我们的身心基本上就是五蕴颠倒，但有的人就是贪心人，有的人嗔心人，有的人痴心人，就是每个人他内心里面某一类的烦恼的因缘具足。好，所以这个观念我也跟大家提过，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但因果为什么不乱不缓混乱，因为因果不混乱，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缘具不具足，因缘具足的才会现，因缘不具足的不会现，所以说因缘的具足会现，所以这种因缘具不具足形成因果系列的一个稳定相，所以一切无自性也不是乱来的。那因此在我们身心当中我们容易现出哪些分别，其实也要看我们内在哪些相是具足的，这个就是我们对自己要很观察，你的心念容易取向哪边，就是说当我在产生一个东西的执着的时候，认知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这么单纯一件事情，你的认知会偏向这边，一定背后还有很多因素经常让它因缘具足，让你马上起这样的分别判断。所以你能观察你的心，如果你细心的话，你能看到你内心里面很多面向的起伏，你如果不认识自己，其实应该是什么，你的心你的内观差，再过来你对法的因缘不了解，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到你是多样的，你可以看到真实的你，你看到你的起心动念，你今天会做这样的东西的种种差别因缘，你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你，而且看到一个无定性的你，一个随境在流转的你，你会看到，你会察觉你是这样的，所以很多面都可以帮助你看到。 那我们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分别太多面，所以必须要从不同面来帮助你去觉察它。啊，是这样。好，或是四法于事实，不于事实灭。啊，四法于意识，不于意识灭。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论，到底有没有灭这个东西？好，我们要讲说灭嘛。我们像现在，如果是恶法，我们倒巴不得它灭。那做善法，好的法，可爱之境，我们不希望它灭，因为我们有灭，就会说爱别离。如果恶法不灭，我们就会怨憎会，不是都从这里来的。那一旦爱别离怨憎会下来，就很多路就开始抉择了，就开始这样自己编、自己造、自己滚、自己轮回。你看，所以佛菩萨他一直求我，不用求啊，你只要少造点业，你就没事的。你要造一造，来再求我，我怎么保佑？是不是？你先生这个颠倒妄想，然后顺这个颠倒妄想，然后再执着它起分别心，起分别，好，然后就开始造业，造业这个业又牵着你往这边走。那问题这个业本身在哪个论呢？我一下没记起来。你的业报本身生烦恼，业报本身啊，我们不是祸业苦吗？苦又让你生业生祸，因为这个烦恼心，这个业报底啊，我们业报底除了我们现在身体这个报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等流果了，对不对？等流果就是我贪心感贪心，嗔心感嗔心嘛。所以这个嗔心本身就是一个业报底啊，就是果了，而这个果还会让你继续嗔继续贪。所以啊，要没有弄清楚啊，你根本遮也遮不住啊，你没有找到核心的对治方法，你怎么修都没什么用，不骗你的，因为你背后隐藏的烦恼是一类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都是在同一个圈子的，就叫轮回。你看轮回里面也有三善道啊，可是它就是不解脱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谈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你看谈到的事实灭，我们是依灭里面产生的爱别离厌憎会吧。验证会讲表示说所愿的东西没灭嘛，所以我才会得掉它嘛。那我如果所爱的东西灭了，我就当然是爱别离。那八苦里面这么一讲就两个了，对，那生老病死不是都从这里来谈，看你换个角度马上就生这个东西。但假如灭不为灭，实无一法可灭，那怎么会有爱别离？怎么会有验证会？所以现在当我们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种种心念在转的时候，你要看的不是那个境，是那个心，你不能往那边看。甚至我们必须要严格来讲说，唯识讲这个道理啊，那不都是你心所现。哦，我这次刚讲完六万，这里顺便因为有的观众不懂，所以内容也重复讲一下也可以。哎，因为这次我到大陆谈，当然去上课了，我中间有一个四天是参加佛教与心理学、佛法与心理学的论坛。那这个心理学的论坛啊，它是算是蛮紧凑的，不过就是也提供了很多佛法跟心理学界的，尤其是心理咨商的心理治疗的那种沟通。那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啊，我发觉啊，我巴不得多办。为什么？那铁定我是不是丹田太有大了？哎，因为假如你了解，因为有些如果不了解，会觉得说，哎呦，人家心理学，那是不是我们佛法里面根本不一定需要？因为心理学就可以解决，因为它很多已经对人的那个脑神经的很多东西啊。包括脑波啊，人起什么念头啊，有时候脑波就会起不同的作用。好，甚至我们不是有那个离体经验嘛，人要死的时候，那个看到自己在天花板看底下那个嘛，哈，其实他说现在不用等你死，他只要一个刺激，你就会产生你面对你自己。那正一讲到最后说，哦，我们讲的很多的心理现象，国法的心理现象，其实用科学也可以解释啊。我告诉不是这样的。你如果了解国法，你会知道说，其实没错，色心二法本来是相互原用的， 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名色缘事四缘名色。本来色心二法就是色法，也是我们所现象啊，自自然然我们的心理作用在我们身体上找到问题的。所以你放心，你如果了解的话，我们从你的生理里面的某些动作某些现象，其实也可以看到你的心理的执着能不能，包括你的病有没有。因为病的因缘，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今生多病，因为过去造什么业。所以你看病的因缘，身体的病是不是能找到过去心念的问题，可以啊。那现在不可以，可以啊，是我们出啊。所以我发觉这些道理讲的越多啊，我发觉越能帮助我们弘法。他我们能解释他，他不一定能解释到佛法。因为讲科学容易以偏概全，他认为这个东西有固定标准，可是在佛法里面它有相对意义，有因缘所生意义，但不是自性意义。所以在色法里面找到客观的性，但不是绝对性。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它绝对性，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这里面谈到什么？谈到一个沙盘治疗法。沙盘治疗法，因为你我如果要跟你谈心理问题啊，你有时候就会防备啊，你有面子问题啊，种种想法，还有对象问题啊，有的我不愿意跟你讲嘛。可是他就不用，你不用讲啊，啊，你就在各种沙盘里面找一种沙盘。因为我那时候提一个问题，他讲说沙盘治疗法，那我说那各个民族各个人对颜色形象的认知不大一样，这样不标准的。他说没错，他们的沙盘有好几类，东方的有东方，西方的有西方，看你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再从这个沙盘上你编排山水啦、房子啦，从这里判断你的心思有没有道理。有啊，唯心所现啊，看似客观，其实都是你。当这个不受人家引导，完全由你自由发挥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想。某个意义不代表全部，但一定有相关的跟你的心连结的。然后跟你治疗完了以后，再让你排，就发觉说这个相就变了，表示某些相可以判断他心理已经健康。哎，那所以说我们后来在观察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今天我们所看的东西是怎么样。讲实在，当你在起种种的妄想分别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虽外在有一个诸所缘，但其实你所见的都是亲所缘。亲所缘就是你自己直接现出来的想。所以当我们在同样一件事情啊，拿给大家看，你怎么判断它？每个人在同一个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出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解读不一样，而这个每个解读里面带着很多自己主观的判断在里面，所以他把你的认知已经投射出来了。所以修学到最后，我们发觉我们在修什么？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往外去追逐，其实不是这样。应该所有的这一份的爱别离厌憎会，你不是从境去改变的。你看到所有不顺境，看到什么东西，你改变的是什么？我内心有问题的，我执着。那你说明明有，那明明有中观就可以关门了。什么叫明明？明明没有。所以呢，差在讲解脱者跟不解脱者，一个是明明有。我说明明没有啊，我啊明明有，我说明明没有，所以说有的人就轮回去了。我们所谓的没有，当然不是断灭的没有，但你那个执取有是完全实实在在的有。所以后来在修学的会养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他是在戒禁练心，注意核心的问题在这戒禁练心。因为如果没静，心跑不出来；有静有心，就知道心在何处。所以它是戒静念心，它不是什么，我们讲叫转心不转静的意思在这里。因为这个整个核心问，这不是一个很高调的东西。因为实际上所有的妄想分别都是从你内心里面去执着分别的，所以在修行上来讲，它是什么？因为假如我现在没有静，我不知道我的烦恼起处在哪里。那所以说我必须要有静，有静就有心，有心就能对治。 所以他会在不同的境里面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不同心。但他一旦看到境现这个心的时候，他不是对付境，他是对付心，这是修行要领。所以越是高根性的人，越是勇猛精进的人，他往到最后他修，他是都在戒禁，戒禁修内在。为什么？因为分别心在这里，因为外实无生灭，是你认为有生灭才随生灭转，所以他看到的是自己随境生什么生灭心，这个是要领所在，是要领所在。所以到最后因为那种，我们如果你要认知到这一点，假如你现在对佛法的认知越清楚，你就知道说有没有上路，就一个修行人他有没有上路，其实就会用这个标准来看。什么标准来看？他懂得往内回归，往内回归。那有些东西就是说随缘，因为他重点从不以他的价值从不从客观里面境里面去建立，所以境始终都只是修炼的什么方便而已，所以不会在境里面另取得失，而是什么从他只会看到是在不同同样的境，我为什么生同样的心而没改变，就是我的修行没进步。在面对境的时候，所以修行的最大肯定是在哪里？当境不断不同的顺利性产生的时候，我竟然慢慢能如如不动。而当然境还有一类境，就是内心境，连我在如如不动当中，对这如如不动的感觉有没有产生固执的执着，这时候修行人从内心看到了一个更直接的肯定，这个肯定是认知而已的，当然有时候也会执着，不过他的价值是回归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看到这样的话，表示这个人已经善修功夫上路了，碰到哪里都能闻了，其他地方他没有割绝外缘，因为他必须面对境，但他知道重点在哪里。这样的一个产生出来以后，那个修行的安定啊，就为了八风吹不动。我们这个八风吹不动讲是很简单啊，要能达到八风吹不动，最主要你是对这个境你能怎么样，你能看清楚。实际上能不能做得到八风吹不动其实还不伟大，我们讲修行八风吹不动其实不伟大，如果有禅定的人八风就早就吹不动了，因为八风根本是欲界相啊。有禅定的人八风什么风，那些风都不动了，生机回忆这些有的东西，如果他自己本身受用世间的这些东西，他根本不理你。我就讲说，如果无色界众生什么风，连色法都不看了，我还什么风，是，所以这个都其实就修行人，这个都还浅，生在哪里？生在一个对法的执取，对自我的肯定这一方面不但不见了，连我内对外在法境界的肯定不但没有，对现在所得的功德法也不执着，这个才难。走到最后，你发现最谨慎的是怕实以为有功德，那这个就是讲的比较高了。那心经里面讲了无智亦无德，哎，那这个不容易。好，那这点呢，事法于事实。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有灭，我因灭而起执着，那请问什么叫灭？当你在讲说这个东西灭的时候，这个东西被你指的时候，这个东西在啊，它没灭啊。不管你怎么样，那个东西灭，那个东西，当你还能指，它还在啊。那你说它慢慢少，慢慢少也是另外一个存在啊，是不是？所以说事法，当你在讲它存在的时候，它那个时候没有灭啊。事法于一时，不于一时灭，这时候它的时候不叫灭，另外的时候这个东西不在，而另外那个一时比如说过去是我死，当然过去是我死了才能来嘛，对不对？那过去是跟我现在没关系，对啊，过去是又不是我现在，那所以我没死，我现在在这里啊， 我没死，我在的时候我就没死，没有吗？我死了哪会跟你们讲话？那过去式，过去式又不是我现在的我，啊，过去式是过去我，过去我死他的，现在我是我在这里啊，关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现在的我有没有死？现在我是啊，过去的我啊，过去我是过去我那个存在，那跟我现在没关系啊，有没有听懂？如果不同时间表示不同法，不同法不同法，你可以讲说有一个过去的我死了，但至少不是现在我死吧？现在我只要在就还在，那你也不能讲现在我死，现在的我死了，你能讲过去我？那过去我是另一个法，那说有关，好，那有关那就算生灭。如果他已经死了，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死了就没了，死了没了怎么会再生？那你现在就是说他延续过来，会延续过来就是生灭无助，无助的话哪有法？所以我们现在最我讲这句话最重要的就是你执着有灭。我们这个所以说必须要脑筋经常能抽离那个习惯性。我们现在听法难，难在哪里？我们经常被我们的习惯思维老是牵绊，你那个碾拗哎，不是，因为你被你的思维习惯绑着。你今天讲一个灭法，有一个东西具体灭。当你在讲我现在这个指的这个法，还被你看得到的那个法，当下有没有灭？如果还指得到还在啊，也许形状改变，那只不过叫改变了、啊。你不能说它灭，灭的意思就没了嘛，是不是？你说一时灭就是不在那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时候。可是我现在是在这个时候，那你说另外一个时候，另外一个时候不是我。所以你要讲灭，你可以讲别的灭，但至少你讲我有灭，我没灭啊，我现在在。是，你要讲有一个具体灭法，这个灭法有没有跟在我身上？你在我的身体能不能找到灭的东西？此时你找不到，意识，我现在是在此时，意识跟我无关，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证明这个灭的时候，在我身上找不到。那你要找别人，那跟我无关。那你要找别人的时候，我就往那边去问。哎，过去的我，当这个脑筋要活，那至少过去的我灭啊。好，过去我你拿出来啊。过去我拿出来，名字叫过去我，其实叫现在。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名字叫我现在，如果贴一个标签叫过去我，啊，其实名字叫过去我，是不是还在？就是现在我，实质是现在我，名字叫做过去我。如果是过去我，过去我不存在，不存在的法有没有找到灭那个东西？找不到。现在我你还在，灭你也找不到，所以灭是怎么样比较出来的？你只是在你所认知的法律变化，你认知那个东西变了，你认知那个要存在后来不见了，所以你就看到的是你认知分别心的生灭有没有实质有一个叫灭的东西让你去指、哎、所以灭是比较出来的，灭是比较少，灭有没有真实灭？没有。所以你看有没有一个真实灭法让你去执着，有没有东西实质灭？所以你因为先对一个法产生生，然后对一个法产生生以后，这个东西坏灭了以后，你就会有灭的法。可是实际上第一个法不可得，主体法不可得，由主体法产生的生，这个生概念不可得，由这个主体法产生的灭的概念不可得。所以你看有多少生灭不可得，法不可得，所以所有可得的是颠倒妄想所安排出来。你了解这个点的时候，还是用那一句话好了，你掉入梦中里面当然有生命，可是如果你醒来的时候看梦中事，你会觉得有没有时生时灭，有因缘生灭，有没有时生时灭？没有。有没有时生时灭？而且生是什么？生跟灭截然是一样的。为什么？就像你看到电视，一个房子在那里灭掉了啊、哦，本来被炸掉了，然后那电视还在，所以它有没有增减？就电视本身有没有增减？没有。可是就你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以那一栋楼为对象的时候，它叫做灭。可是如果就电视的萤幕来讲，它有没有灭？没有啊。 否则那个炸掉了的话，那个电视会少一角，再炸几个的话，这台电视要换新的，因为都炸光了。可是你看啊，当你认定那个房子的时候，你就对那个本无实之法产生生灭执着，可是就电视本身其实都不来不去。所以你要看哪个角度来看，所以你要活得很真实也可以，活得很真实你就随它而转啊。所以世间人啊，有时候你看啊，那个这个修行人风格，有些人呢傻傻脱脱的，他会傻脱，傻脱也不是装得来啊，洒脱装来的那是什么？懒散。因为那你故意不理的或是不负责任。那有的人洒脱为什么会洒脱？就虚妄华，你要我那么在乎干什么？所以修我最近这样谈到有些人，我们会了解，就是有的人活得很扎实，很把干净。这个东西真的看得很扎实，填得满满的，真的。那因此他动你就心动了，跟人家指导的时候，所以这是我在看他们很多心理咨商时，我说第一个你们要确认一个态度，你们也都有问题。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有一个教授，他是博士生的导师啊，你知道，他说其实我现在要研究的，要写一个研究的东西是那个心理智商是其实问题比别人多。那其实后来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讲说，要忌讳一个作为心理舞蹈师的本身有问题，包括我们本来学习就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不断的提升。所以做一个心理智商师，不要硬凹，明明有问题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用一个很开朗健康的态度去做身心上的调伏。我们包括修行人也是这样，当我去修行过程里面有心理上的一些障碍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坦然的跟师长或是如何忏悔怎么样，是不就是心理智商，这在某个意义就是心理智商，不是吗？那问题是说，心理智商是本身如果缺少一个理性的，谁太过强力感性的话，到最后很难度了。所以我不是讲说，哎，找一个人，人家跟你讲啊，结果对方啊讲到最后，那个智商师哭了要死要活，就对方来讲说，哎呀，没那么严重啊，我当然哭了，不过就是找人聊聊而已啊，你不要那么伤心。到最后看看奇怪，到底谁啊辅导谁啊？因为他这个人已经常跟人家讲，讲得很讨厌了，所以就讲的那个表情非常生动啊，所以被要辅导人被他这么一讲也带入感情，结果就无法判断真假。所以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有些事情啊，有一个道理，大做梦中佛事，不是宴坐水月道场，这个我很早就请人家写一遍，我请人家写的只有刚好到现在有两个，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我刚接触佛教还在家的时候就把它贴在我的床铺，我脚虽然很不好意思，竟然是我的脚尾端，不过最主要我不知道那个规矩，我只要早上睡觉的时候都看到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再过来就是刚才讲的大做梦中佛事。你要没有一个相对的慧观，把时间把世间活得真实，其实啊你也难度人，你自己啊扎扎实实的，苦是苦，乐是乐，度众生，挥得众生真的离得那个离那个苦，得那个你认知的乐，其实都依然是苦。所以就经常随境转，到最后度得啊众生也度了很多，内心也生了很多众生，也好像没增没减，差不多都一对身心沉重啊，度化众生到最后很沉重。所以啊有时候度到最后自己也不堪负荷，想承担到最后承担倒的最快的就是那个承担的，这样没有善巧意，所以随他而走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法的观察里面掉入的这个法的执着里面产生这种现象啊。好， 若法有灭相，是法为自相灭啊，为意相灭啊。二即不然，这法会有灭相的话，是怎么样？是自相灭呢，还是意相灭呢？好，那都不对。何以故？如如不以汝实灭，好，虽有汝实，汝相定住啊。汝会不会汝会不会灭？当汝还在的时候，汝相还在，它没有灭相啊，你找不到灭啊。就算它有增减，它也都还在啊，汝相还在啊。若汝相不见的话，你也不能说汝相灭嘛。你之所以会讲汝相灭，是就前面认定的汝相，现在没有汝相，你是用前后比的。可是就当题来讲，汝相不具有一个这个法，汝相没的时候，你那种讲汝相灭，不能啊，因为汝相不存在，哪有一个不存在法在灭？好，如汝不以汝实灭，虽有汝实，汝相定住啊。非汝实亦不灭，非汝啊不得言。非汝不得言，汝昧，对不对？你除为前后比，所以你看啊，我们所有的生灭一定是把很多法支撑出来的一个生灭见，否则但一个法的话，你说有啊有啊，好，那我就说你有，你讲哪一个有，好，那我就把它框住，那有在哪里？这样没办法比，搞不出来。好，请问我现在这里面都是茶水，你们讲说汝灭了，你会不会讲汝灭了？那汝灭的就是没有汝，对不对？那我这里没汝，是不是也叫汝灭了？你不会吧？为什么你会讲汝灭？因为前面有汝，现在没了叫汝灭。可是因为前面没得比，所以你在这里不会讲汝灭。你的汝灭一定要顺着其他因缘，那一旦有因缘，还要顺其他因缘，所以众因缘起生，众因缘散，你那个认知法不见了，你就会生另外一个法叫灭。所以哪有一个法生生灭？对，好。我们这节到此。